恩主，我们全心全意的来感谢你，主啊，在这一个混乱灾难的世界的里面，你用你的大爱，你的恩典保守我们到今天，你没有嫌弃我们，仍然不断的培植我们。主啊，哎，你实在是我们的恩主。今天你又召聚我们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你就要有用，你呢？啊，丰富的粮食供给我们，叫我们心里得到饱足。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我们唱的一首诗，主啊，愿你悦纳。我们真的有一个心愿，愿意向你，主啊，是的，我们实在愿意向你，就求你的灵啊，把你的形象啊刻画在我们的心中，主啊，我们就能够向你。我们谢谢你啊，今天的召聚，主啊，你召聚我们，我要把你的恩典向我们倾倒啊，求你，也叫我们大大的张口，你就充满我们。我们感谢你啊，祷告祈求奉主的名，阿们。啊，今天我们也刚刚读过了啊，耶稣的比喻在马太福音13章，耶稣讲了8个比喻，那么在这一组的比喻里面，它有非常重要的也是重大的启示啊。因为呢，经文有这样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啊，请听我再读一次。这个是耶稣要讲比喻的主因。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这一句话概括了相当大的范围。那么主讲的话就是要把天上的事、属灵的事、神的心意要用以比喻的方式呢将它说明，将它讲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读的时候呢，同当时那些人听的时候呢的背景完全不一样。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圣灵还没有降临，那么耶稣所讲的话，一个属地的人啊，思想在世界上物质生活里面的人，没有一个听得懂的。不过呢，耶稣也照样把神的一个旨意、神的计划、神的恩惠，用比喻把它发明出来。那么在这里呢，耶稣所讲的比喻呢，我们称为主的比喻啊。在主的比喻的里面呢，有一主呢，称为天国的比喻，是非常特殊的。那么我们呢，大概读了马太福音直到主今天，那么我们大概都知道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是主论到神的国，在各个时代的彰显与发展。所以呢，这一组的比喻非常的特别。他所涵盖的时间呢，相当的长。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用一个大概把它述说一次。那么比喻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主的比喻呢，它是以属地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必须是真实的，没有假设也没有推论的，而且呢人人都可以听得明白的基本上呢是当时的人生活里面的故事真实的故事。耶稣就用地上的故事呢来说明属天的意义。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把属地上的真实的故事摆在一边要把天上属天的事情、属灵的事情摆在旁边。那么他呢就用这一种的方式呢使人能够明白天上属灵的事情。那么因此呢，我们读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留意，因为呢在以赛亚书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当时圣灵还没有降临耶稣来就是要把天国的奥秘发明出来讲出来那么今天呢我们呢 处的时代，与耶稣当时所处的时代，啊，有本质上的不一样。嗯，所以呢，我们今天读起来呢，啊，就应该有所认识，有所得着。嗯，那么耶稣在当时要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目的，就是对门徒讲。他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那么换句话说，今天说天国的奥秘啊，只叫你我所有信耶稣的人知道。嗯，这个啊，是我们啊的一个福气啊。那么他说了之后呢，还说了一句，嗯，他说什么呢？就是在最后啊，他说啊，嗯，他问门徒，我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他说，凡文士受教于天国的门徒，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啊，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一个呢，就是当时门徒的职责，嗯，他当时啊，所以呢，耶稣有一个心意呢，叫门徒要明白这一组的啊比喻。那么在今天来说呢，你我都是祭司啊，嗯，就是服侍主的。我们虽然不是像啊那十二位神所拣选的使徒，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是基督徒啊，是基督的门徒啊，同样也有一个责任啊啊，听了这个比喻，明白了这个比喻啊，就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责任，就是像一位家主在他的库房的里面拿出新旧的东西，拿出来干嘛？拿出来啊，叫人知道关于天国的事情，关于永远生命的事情啊，关于啊神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应当有的责任了。好，既然这样呢，这个比喻呢，这一组的比喻呢，就是说呢，主耶稣临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呢，就是要建立一个天国，建立神的国度啊。那么他不单只要建立，他还要说明，他还要用实际的啊行动，来完成这个天国啊。因此呢，当我们读的时候呢，求神的灵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啊他的真理。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就先要讲一讲啊当时的背景。在马太福音12章之前 耶稣说的讲论，他说神的神迹和奇事啊，叫穷人也得到福音，叫身体软弱的啊得到医治。还有一个重点，他赶鬼啊，这一切的事情呢啊，耶稣在头三年的样式呢彰显出来，发表出来。但是人对耶稣这一种啊的表现讲论呢，不单是不接受，而且是反对，而且是啊轻视，哦，甚至呢啊有人要把耶稣从地上除灭。那么这个呢就是当时在以色列国里面的背景。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耶稣直接的谈论啊不能达到啊应有的功效。所以在第十三章的时候一开始，耶稣就用比喻啊，他用比喻，主因呢我们已经讲了，那么他用比喻的方法呢的目的呢是要叫人能够明白真理啊，明白真理。那么啊，这个就是耶稣要讲比喻的啊主因和他的目的。那么今天呢啊我们就把啊这七个头七个比喻呢比作啊天国的比喻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啊比喻呢就是门徒对门徒的要求和门徒该有的职责。那么啊这整个比喻呢啊头一个特征，每一个比喻它有它的独立性啊，一个比喻只有一个啊目的，只有一个主题。但是呢在这一组的比喻里面有不单只是单独的一个目的，但是它有相连的一个目的啊，连接起来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有个思念呢把它啊连接起来啊。那么好，耶稣讲这个七个比喻的时候呢，这是一组的比喻啊。那么这一组的比喻呢，有它特别啊的地方，这个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头一个。他讲这个比喻啊的特征呢，就是要把创世以来的奥秘呢说明出来啊。所以呢在时间上呢啊我们读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了啊。因为这七个比喻里面有两次提到知道世界的末了啊，撒种的比喻是开始，那么收网的比喻啊是接触。所以这一组的比喻呢，哦， 所 cover 所涵盖的时间呢，是从耶稣啊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开始，一直到耶稣再来啊再临啊，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啊，天国啊在地上的实际和它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么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收网的时候啊。那么好，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啊，还需要有一个在马太福音啊，叫做天国啊，有时候也提到神的国啊。那么这个今天呢啊，我们在这个圣灵的时代啊，耶稣降生以后啊，这个新的时代呢，那么称为教会的时代啊。那么教会的时代呢，是天国进程中的一个时代，可以称为呢啊救赎的时代啊。所以呢，这样呢，我们就把神的国在旧约里面指着以色列国啊所说的，在新约里面教会啊也是一个啊国度啊，这两个呢连起来呢啊来思想。我们不能把神的国和教会啊分开啊。教会啊就是神的国所有的 principle 在教会里面出现啊啊，直到耶稣再来在地上建立的国度，那个时候才是实体啊，真实的实体。好，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啊，神的国和教会呢相连起来啊，不要把它分开。那么既然是这样呢，那这七个比喻呢，那么可以啊这样来看啊，头四个比喻是耶稣从人的眼光看啊天国的建立同发展的过程啊，是从表面看的。所以呢，在这四个比喻的里面呢，你看啊，有正面的，有反面的啊，是吧？那么后三个比喻呢，是耶稣啊，从天上的眼光来看啊，神的国。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站在啊这个神的国那个救赎那个过程的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就更容易啊认识这七个比喻了啊。 头四个是从人的眼光来看天国外在的一些的光景啊啊，国国时代里面的光景都不会出于这四个啊比喻。那么后三个呢，是从天上的眼光啊来看啊天国内在的光景啊，嗯，所以在内在的光景的里面呢，哎，耶稣用的比喻非常的简单啊，几乎只是一句两句啊就带了过去了。在前四个的比喻里面呢，只有两个啊主有解释。嗯，好，这样呢我们读的时候呢啊，在这些比喻里面呢有很多的表号。嗯，那么算一算呢，在这七个比喻的里面呢有大概24个表号。嗯，那么每一个表号呢都有它的属灵的意思，因此呢，嗯，那么我们要解释这些表号的时候呢，在这一组的里面呢，我们就要用耶稣所解释过的表号来解释其他的啊没有解释过的啊表号。那么耶稣所解释过的表号呢啊一定同整本圣经的解释过的表号呢一定是一致的啊，不能发生啊不同啊，除非他说明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嗯，这些比喻的里面呢，啊，嗯，那么，啊，那些没有解释的呢，嗯，我们呢就要用圣经啊里面解释过的来解释它。不能够创新，也不能够用啊人的意思来解释。这样呢，那么因为呢圣经呢是神所默示的，它不会啊有矛盾的，它不会啊自己讲这一件事啊是这样说，到那里又是另外的一种说法，那么神不会自相矛盾的，他必须一致的。嗯，那么而且呢有一句话啊十分的重要，就是神所讲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了，不会改变了。嗯，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呢啊，读圣经啊，啊，就非常的啊留心了 啊。当时呢，因为没有新约圣经，只有旧约呢，耶稣所讲的呢，就叫门徒你们听，要留心听啊。到今天呢，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要听留心听，要念留心去念啊，要读留心读。嗯，不过呢在这里顺便讲一件事，我们啊信啊，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嗯，啊，是一个信仰，嗯，那么这个信仰跟宗教呢不一样的，嗯。 那么什么是信仰呢？在圣经里面的定义就是，人，神与人的关系。所以整本圣经的历史呢，就是记载神与人之间关系的历史啊，历史，不像世界的历史啊，都是记载君王的啊历史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宗教呢，它是着重于啊教义啊，着重于啊外面的一种的表现啊。其他的宗教呢，啊，不管它是哪一类，第一个没有神，第二个他们不能讲创造的，他们不知道创造的这样啊。所以今天呢，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我们将基督的信仰呢改成了一个教。同佛教啊那些平衡啊，那么啊，就是今天在台湾呢有一个一贯教哦，要把基督教啊，我们的信仰佛教的道教的什么教的都归纳在一起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读到了耶稣这一句的时候呢，我们就啊有一个心意呢啊，我们今天呢是信仰，不是宗教啊。那么既然如此的话呢，好，我们读起马太福音这啊的事呢，哎，就比较啊容易了，有一个正确的背景。好，那么既然这一个呢啊刚刚已经讲过这一组啊天国的比喻这一组呢啊，那么就是耶稣啊他用比喻在创世以来的奥秘他要讲出来。所以呢我们就根据这一句呢，我们在新约啊的时候呢，好，我们大致呢都可以啊了解了。那么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啊，天国还没有形成，还没有形成，所以呢，那么在这一七个比喻的里面呢，啊，里面有他预言的地方啊，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在新约的背景之下呢，我们都可以啊看见。因此呢，今天我就把这七个比喻呢啊，把它连贯起来，成为一个啊中览。下一次呢啊，也许下一次呢，再分别一个一个的啊，同大家分享啊其中的内涵。好，那么耶稣讲头一个比喻的时候呢，他没有讲天国好像，那么后面六个呢比喻呢，天国好像啊，所以呢这个 头一个比喻呢，就是在他的时间呢，就是耶稣降生啊，他出来公开执事，一直到他啊死，这一段的时间啊，耶稣在地上啊对天国的解释、天国的发表啊啊，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事实。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有一个呢啊，当他出来啊公开执事的时候，头一次的发表，同这个尼哥底母讲啊，尼哥底母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耶稣一开头不讲别的，你们必须重生啊，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能明白神国的事情，你们不从圣灵而生，你不能进神的国。那约翰福音第三章它的重点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啊。那么重生呢啊，就是进入神的国的一个手段也好，方法也好。那耶稣的来到这个地上，他的 passion， 他的执事，他的中心的思想啊啊，就是要建立神的国。那么这一个呢啊，故事比较长，因为呢，神在创世以来，所有创造的东西，都在神的主权管理之下，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啊，所创造的都在他的管理之下。可惜呢，就是因人自卖啊，不要神的管理，所以呢，这种人犯了罪，远离了神，离开了神的管理之后呢，产生啊十分要命的东西啊。那么好，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神一个最大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人带回归回他的管理，要把人从死亡的里面救出来，得到神的生命归于他管理。所以呢，国度的建立呢，是神心意的中心。那么今天你我呢，信了耶稣呢，已经啊因信称了义，就归入了神的管理了，归到神的国度里面了。但是今天世界啊，很多很多的人还在啊不属于神的管理的啊下面，在撒旦啊黑暗的国度里面啊过日子。所以呢，神今天的一个总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人救回来，归于他的管理啊，这个就是啊，耶稣来的目的啊。好， 那么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哎，他呢，嗯，讲了四种的土地啊，这个土地呢是什么呢？他才有解释，土地就是这个世界。那么耶稣来撒种啊，那个种子是什么呢？好，马太福音就说这是道福音，但是呢这个种子呢，嗯，约翰福音十二章就解释了，它就是那一粒的麦子，嗯，掉在地里死了啊，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啊。好，那么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呢，那一段啊，30多年的时间呢，啊，就是天国比喻的开始，神的国建立的开始。开始在哪里呢？就是他，就是那粒麦子，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那里讲呢，啊，我们就用十二章来解释撒种比喻的那个撒种啊，那个种子，嗯，那么在头一个比喻的里面呢，好，我们看见呢，啊，四种，啊，这个，啊，人心里面的光景，对，啊，神的道，对耶稣的反应，啊，不同的一个光景，啊，只有一个光景呢，啊，是神要的，就是结出果子来啊，结出果子来。那么好，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因为呢，圣经呢啊，《使徒行传》呢，啊，就是啊，那么从旧约啊，神的国度啊，过渡到新约教会啊，这个历史的过程，嗯，那么希伯来书呢，就可以说是旧约的启示啊，啊，过渡到新约的啊，启示的一个啊 ，quote unquote 神学的过程啊。那么好，既然这个比喻呢，说到天国发展的一个过程呢，我就简单的把这个啊连起来。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呢，就说一粒麦子死在地上啊，就要结出啊许多的籽粒来。那么约翰说，这个是指耶稣怎样死而说的。嗯，好，耶稣死了，嗯，钉在十字架死了，复活之后，嗯，那么他结出多少籽粒呢？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哦，至少有120人啊，就是耶稣啊，那的籽粒结出的籽啊，果子啊，这个呢，嗯，这个比喻呢，好，就是第一个比喻啊里面。但是 在第二个比喻里面呢，哎，它有一些的种子呢，它不称为种子了。那些120个人就成为天国之子，是有天国，特性的，那么他们呢，就成了国度里面的见证人啊，具有影响力的见证人。好，你看第二章，圣灵一降临，哦，教会就开始了。先啊，你看，当彼得一讲一篇道的时候，圣灵就工作了。那么人听了那一篇道呢，哎，心里扎心，就有3000人信了。好，这120个天国之子呢，在耶路撒冷，撒在耶路撒冷。那在耶路撒冷呢，哦，起了非常大的影响力。第一次，3000人信了主，你看看，哦，一个新的一个国度呢出现了，就是教会出现了，但是呢，过了不久，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说，哎呀，他们凡物公用。诚实用饭，天天在店里，薄饼纪念主赞美，哦，那一种的活泼，那一种的生命的的气象，正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呢，有一位复活的主在当中，那么过了一段的日子，好。就有亚拿尼亚夫妇，那么这个呢，就是耶稣讲的比喻里面的沃者之子了他就撒在那里好，但是在一个全新的这个团体身体的里面不诚实是不能存在的，所以彼得呢就将他们拔了出去，拔了出去。好了，就这种患难，大的患难，将耶路撒冷的人教会分散到了各个地方，哦，就建立了，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了。哎，那你看。天国的发展呢，就在《使徒行传》里面呢，看见多少的教会那么保罗都写了7封信呢，都是写给教会的，至少有名的呢，都有7个。好，这里面呢，这7个教会的情形呢，哎。怎么样呢？我们读书信的时候都知道但是呢，到了约翰启示录的时候呢，耶稣成了荣耀的人子，在天上看教会的光景，7个教会的光景那么这7个教会的光景呢就在耶稣所讲的比喻的里面都属于在这一类。比如说，推亚推拉教会，哦，很外边很蓬勃，那么，哎，做的事情很多，好事很多，但有一个妇人，就把 一个是面笑，藏在里面拜偶像，就破坏了整个的啊推亚推拉的教会。所以神的执法真的很厉害，叫他们生病甚至死亡。这个呢啊，就是耶稣讲的第四个比喻的啊，教会的光景。所以历代以来，不管哪一个时代啊，教会的光景，不会出于超出启示录的七个教会啊，但是这七个教会里面的光景呢，也都代表每一个时代的光景。那么今天呢，会堂啊的光景呢，也不出于这七个教会啊。那么这样呢，我们既然啊从这些比喻里面的大概知道教会的啊情形，所以呢，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呢，不单是在年会的里面呢，要数说神的恩惠，但是呢，我们也要很忠心的审查哪一些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就悔改归向主。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成为神心意中所爱的教会啊，不在乎我们外表有多少的表现，那一些是在乎我们心中的光景啊。好，因为时间我就要停在这里啊，下一次再与大家分享。我们祷告，主耶稣，求你的话啊解开，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些话不单是对当时的教会所讲的，不单是对两千年教会所讲的，也是对今天我们所讲的。因为圣灵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我们也在众教会的里面，主啊，就求你啊，赐下我们有聆听你话的耳朵，叫我们听你的话，我们就能够活着。主啊，求你这样开恩，我们就有福了。奉主的名，阿门。